倪慧珍，我的女友，我都叫她小慧。双十年华，出自书香门第，带着大家闺秀的气质，几分典雅，几分高贵，又藏着一分小女孩的调皮。她有着四分之一俄国血统，这混血优势赋予了她外貌得天独厚的优势。极其白皙娇嫩的肌肤，配上一头乌黑柔顺的秀发，标志的鹅蛋脸配上立体又不失柔美的五官，1.72米的高挑身子配上一双模特级的修长美腿，3.5D、24、35的魔鬼身材，无敌的青春气息中混着一丝妩媚，真是让人惊艳的角色尤物呀。想想那些靠着彩妆光影的封面女郎，都远远不及我的小慧。在忧国留学的日子常常是3.1线，大学、体育馆、家，单调而辛苦。而小慧这般青春靓丽、美艳动人的女孩，就如落在我身边的天使，让我感到上天的眷顾。有如此优秀的女友相陪，一切单调就都变得是幸福了。无数幸福的回忆留在脑海，留在相片，留在部落格上。可忧国也不是天堂，很多时候充满着不经意的意外。那些本来要忘却的记忆，被压在心底，却不能忘记，不想忘却，偶尔还会浮现在脑海，勾起我的遐想，让我依然困惑而又带着一丝丝的兴奋和疑惧。我和小慧认识的第一年冬天，小慧刚刚成为我的女友，我们间的爱又新鲜又甜蜜，又奇妙又温馨。那段日子简直就如同在梦里一般。元旦后的一天，由于我们之前几乎把 V 城逛了个遍，就心血来潮去了附近有些偏僻的二镇，去尝了尝当地独特的海鲜。虽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美食，但沉浸在爱情中，有小慧这画中碧儿般的女友陪伴，哪里就都是天堂了。说来凑巧，我们不过是随便在冬日下的街道闲逛，正碰上街边一个和蔼的白人老奶奶发给了我们一份特别的打折券。那是比二镇更偏远的 A 镇上一家旅馆的打折券，说是庆祝镇子上的节日，旅馆将打3折，条件是要预定3天。忧国的旅馆大约都是100欧元每晚，这样算下来，过个小假期还是非常划算的。而打折卷上面又画着一个极其别致典雅的白色鎏金风格的旅馆，一旁是风景如画的湖泊。大约是女人天生就喜欢占小便宜，活泼可人的小慧也不例外，她立刻就动了心。那一段大学里也没什么事情，整个忧国也都是节日的闲逸气息，我也没有多想，立刻就应允了下来。而当晚就把旅馆定了下来。只是没有想到，这几页的打折券却给我带来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回忆。从地图上看， A 镇大约在二镇更北面大约1小时的车程，从大学所在的 V 城出发估计要2个小时。只不过 A 镇在一大片山峦和松林的环绕中，而到了那边才发现附近居然没有高速路，在盘山的小路上绕来绕去，足足开了4个小时才到。我们周六一大早出发，到了中午才开到了 A 镇。 A 镇在 V 城北面，因此更是冷上几分，出发时天气还是相当明媚，而到了 A 镇天空已然变得灰蒙蒙的了。虽然天气并不十分配合，但是小镇的风景真是古朴宁静，如诗如画。到了那家叫雪莉之家的旅馆后，真的是让人惊艳，旅馆旁边真的有那么一潭碧蓝纯净的湖水。车子刚刚停稳，小慧就抑制不住欣喜和幸福，一下子跳下车，不顾冷风，吐着白气，跑向了湖畔，银铃似的笑着，嘻嘻。可凡，你看这湖真的和画上一样呢。好美啊。喂，小心，我莞尔一笑，看着小慧娇美的背影，也紧随着下了车。虽然是冬天，不过小慧的打扮依然是那么时尚而抢眼，黑色连裤紧身丝袜展现着小慧那双1.10米的完美的长腿，纤细笔直，优美而又充满着青春活力，配上一双 Prada 的尖头高跟的暗紫色羊皮浅口短靴，在寒风中真是格外的俏丽而惹眼。她上身穿着一件连身黑色带花边的蓬蓬裙，再加上一件 Guess 的带白色绒领糖果色裙式收腰羽绒服，真是青春而有活力，休闲而又时尚。小慧清脆的嬉笑声仿佛惊醒了这沉寂的小镇，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都是老者，有男有女， 大多都是花白的头发，有些身板似乎还硬朗，有些已经有些驼背蹒跚，但都是那么静，穿着简单陈旧的冬装，被小慧那动人的笑声所吸引，全都看向了湖畔的小慧。这静的发冷的气氛和路上老者的目光让我立时忘了眼前的美景，感觉心里有些不舒服，真不敢相信幽国也有这么偏僻的小镇，不远的 V 城是那么楼宇林立的大都市，而直线距离也就两小时的这里，却笼罩着灰色暗淡的气氛，而街上满是死气沉沉的行人。在几个面容枯槁老头老太太冰冷的目光下，我越发感觉极其的不自然，赶紧从车上拿下背包，对小慧喊着，好了，慧珍，别着凉了，我们赶紧进旅馆 check in 吧。你先去嘛，可反人家还没看够呢。小慧扭过头，秀发飞扬，美眸如星，嘟着红富富小嘴撒娇着。快来啦，一会儿还要准备今天的行程呢，你不想去镇子里去转转吗？我余光扫视着附近的行人，连哄带骗地说着。好了啦，啰嗦，小慧娇嗔地哼着，小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跟着我进入了旅馆。旅馆的大厅干净而空旷，木质结构也粉刷成白色，一旁有个真的壁炉，石块砌成，里面燃烧着噼噼啪啪的火苗。壁炉旁闲散地摆着几个老式木质沙发，可却很冷清，没有一个人影。丁我按了按前台桌上的铃，很快扮演的门里出来了一个五十来岁有些矮胖的白人老太太。她灰白的头发，脸色倒是很红润，微笑地用英文问着， Hello， 欢迎来到雪莉之家，我是温蒂，有什么为你帮忙的吗？我礼貌地和她寒暄了几句，给她了我们的预定信息，她就简单地登记了一下，把房间的药递给了我们。旅馆一共两层，还算不小，每层大约有几十个房间，而我们的房间位置还相当好，就在二层，正对不远的湖面。房间大小刚好，一个不大的客厅，标准的浴室，加上宽敞的卧房。小慧进了屋子，就一下扑倒在床上，开心地娇笑着，嘻嘻，这个小镇真美，我们真是赚到了。想到镇上冷清的样子，还有刚刚街上老太的行人，我心里有些惴惴。但是也不想破坏小慧的心情，安慰地想到，也许这样的淡季，旅游小镇就是这样冷清吧。迎合地说道，嘿，是呀，那个湖真美。嘻，那么我接下来去哪里呢？小慧双眸闪亮，得意地嘟着小嘴，翻看起床头柜摆着的几个宣传手册。我摸出手机，本想查看一下语音信箱，担心大学里的工作狂导师会不会有什么指示。但发现居然没有信号，也就只好不去多想，翻起桌上的另一叠旅游指南了。看了几页，看来这个 A 镇历史还挺久远，附近都是林地，以前伐木业也还挺繁荣，只是随着发展，地理位置和道路的劣势就显了出来。现在，伐木业也已经没落了近百年，唯一剩下的就是旅游业了。有几页的内容让我更外注意，上面写着，大约300年前A 镇有过一段黑暗的时刻，很多人曾被女巫诅咒致死，而不知数量的人被判处女巫罪，被私下或公开处以火刑。虽然官方一直否认有真的女巫诅咒，当地人却深信不疑，而参观女巫的旧宅也成了当地著名景点之一。那页下面写着地址，还附有一张极为阴森旧宅的照片。本来，我是从不相信鬼怪巫术之谈的，可是不知怎么的，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想起路上蹒跚老者冷冷的目光，我竟然感觉后脊梁有些发冷。我放下册子，把胡思乱想抛到一旁，坐到柔软的床上，抚摸着小慧肩头，问道，怎么样？小慧，想先去哪里转转呢？嗯，小慧趴在床上轻托着香腮，泛着书，娇声哼着，想去的地方好多呢，该去哪呢？屋中虽然没有壁炉，但就是暖气相当温暖，小慧已经脱去了裙式羽绒服，吊带的连身黑裙外，露着她白皙光洁的肩头和一小节细腻嫩白的玉背，我的手按将上去，触感真是相当诱人。我边抚着，边道，随便好了，反正我们要住3天的，你看，这里可以爬山，可以钓鱼，还有古董街、博物馆、伐木场、植物园、瀑布可以去，3天怎么够呢？小慧轻颦着柳眉，娇声嗔着，嘿，去哪里都好，和你一起就开心吗？你看天也挺冷的， 就去古玩街之类的吧。我说着，一手就不老实地摸向小慧裙下，隔着薄薄的紧身袜，摸起她那浑圆翘挺的臀丘，紧实优美的大腿，隔着丝袜，那丝丝滑滑，仿佛摸到又没有摸到的感觉，真是异常撩人。讨，讨厌啦，你又使坏，大色狼。小慧娇嗔着，俏脸舒红地瞥了我一眼，就又低下头，似乎太专心手中的一页页景点，也没继续反抗。嗯，好吧，那就先去古董街好了，这里好像很有名呢。我手上传来带着小慧体温的那种醉人酥软，鼻中满是她身子如麝如兰的体香，立时就有些心猿意马。我和小慧早已相当亲密，她那么雪白娇嫩，玲珑突伏的完美动体早已让我亲了个遍，可是她还没真的同意把她那最神秘的花镜交给我。每次我挺着胀到发疼的鸡巴顶在她湿如的腿心，她都以各种什么室友在还没准备好，明天有考试等等理由拒绝了我。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度假，无忧无虑，我想他终于要完全属于我了吧。想起这些，我更是感觉下体发胀，享受地抓揉着丝袜下他那紧实却又丰腴的翘臀，俯下身亲吻起他白嫩的耳垂，抱着他的手更不老实地从他领口深入，贪婪地抓上他那丰挺饱胀，在东方女孩中少有的三五D的诱人美乳。嗯，讨厌，色狼，刚到就不老实。小慧被我吻得吐息湿热，扭过美轮美奂的秀叶，鲜嫩的樱唇仿佛更加动人。嗯，哪里不老实，我是老老实实的喜欢你。热吻起小慧的唇，我更是精虫上脑，满脑子都是小慧那曼妙高挑的雪白裸体，大手忍不住伸向小慧裙下，手指拨开她裤袜向里伸去，抓上了她凝脂般娇嫩的臀肉，捏上了她那带着少女独有的挺翘的浑圆臀丘，中指更是向她有些泛起水光的腿心不老实地按去。啊，小慧双臀一紧，柳腰一扭，异常的灵活，一下就甩开了我的双手，跪倒床的另一侧，黛眉微蹙，美眸含嗔地看着我，娇斥着，嗯，讨厌啦，才是中午吗？你就欺负人家大色狼晚上吗？可恶。看着小慧一下躲得那么远，我心里自然是一百个不乐意，可是小慧已经应允了晚上，我心里也算有个盼头，也不好急色的紧逼，只好无奈的笑着，好了好了，晚上好吧，听你的色狼。小慧娇憨的喃喃着，她下了床好好整理一下衣物，脸上又展现出兴奋的神采，开心的看着我，娇声说道，嘻嘻，那就古董街了。出发。所谓古董街，其实就是 A 镇的中心街道，一端是几个特色的地方小餐馆和酒吧，而走到另一端就到了七七八八买各种小零碎的商店，里面一个个货架上摆的一般就是小手工艺品，什么钥匙链、工艺蜡烛、明信片、旧书等等。我和小慧随便吃了些东西，就在街上闲逛，餐馆和小店的老板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花白头发的白人，有瘦有胖，不过都是和街上的行人一般，沉默寡言，死气沉沉，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把店经营下去。而街道上真的所谓的古董店不过两三家，至少表面看起来还有些意思，有些什么装饰精美的古董怀表或座钟，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满是铜锈的门牌，或是历史上有什么纪念意义的硬币等等，不论真假，至少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整个下午游人都是那么冷清，大街上更多的是些稀稀落落的当地人，要么低声交头接耳，要么在咖啡厅里闷头独饮，大多也是中年或老年人，穿着算是整洁但破旧的冬衣，步调也是那么慢，趁的天气都更是灰蒙蒙了。小慧倒是相当兴奋而好奇，不被那气氛所影响，也许是在 V 城里面那些满是品牌的 mall 里逛的久了，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商品反而格外有兴致。他一会儿拿起一罐不知道什么花的精油，好奇地嗅着，嘻嘻，这个好好闻，转眼又被另一旁的旧书吸引，惊喜地笑着，可烦你看这本诗集有200年的历史了呢，真想买来读读呢。过会儿又拿起一个老音乐盒，纤纤玉指拧动发条，嘻嘻地笑着放在耳畔倾听。恩，是呀，好神奇呢，我随口应着，看着小慧开心活泼的样子，我心里也装满了幸福，不论这些古董的真假， 不论小慧买的那些小玩意的价值，能在这安静的午后和小慧这美艳绝伦青春靓丽的女友在一个满是异国情调的小镇随意的闲逛，全身都感觉是温暖和惬意。当然，每每我走在小慧的身后，看着她裙摆下那双修长优美透着诱人的青春气息的美腿，我都抑制不住的心猿意马，尤其是她那雪白的肌肤被紧紧裹在黑色的丝袜下似透非透的样子，让我真想把她拦腰抱起回旅馆好好享用一番。虽是这样乱想，可我和小慧才刚刚开始，我可不敢太唐突，就只好就先享受闲逛的淡淡幸福吧。天气一直都是灰色的，像是隔着一层薄纱，仿佛是晴天，可天气却一直都暗暗的银灰色，看不到太阳，也看出云层，模模糊糊的一片。这样的天空让人分不清时间，看看手机，都已经到了傍晚，我和小慧也逛到了街的尽头，稍远处，几乎要出了镇子，进入树林的地方，一栋旧屋前正排着七八个人的队伍。咦，可凡，你看那边好像是博物馆吧，我们也去看看吧。小慧温软的小手拉着我，好奇的娇声说着。我定睛看向那栋旧宅，外面是一片漆黑，不知是经过焚烧还是时间太久已经腐朽不堪。那房子面积不大，但有三层高，加上阁楼和又高又尖的屋顶，简直就像个小塔楼，而房子似乎被修缮到一半，几个木色的大木桩支撑着四角。二三层有几间屋子仿佛被按上了新的窗户，但是另一半却摇摇欲坠，被木板钉死。干！我立时回忆起手册上说的女巫旧宅，这么不巧真的走到了这里。平日我也根本不会在意去满是传说的地方逛逛，可是今天我和小慧在这个陌生的小镇，在这个偏僻死寂被密林包围的小镇，我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异样。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随口搪塞道，估计就是个展出的旧宅吧，我们还是去更大的博物馆吧。不嘛，可反都走到了啦，那儿还有人排队呢，一定很意思的。小慧撅着樱唇，小女孩似的撒娇的嘤咛着，用力拉着我的胳膊。可是我蹙着眉头，嘻嘻，该不是你害怕了吧。小慧秋水般的美眸又闪着可爱挑衅的目光。什么呀，那就去呗。我和小慧也刚刚在一起，可不想给她自己又迷信又胆小的印象。小慧嘻嘻的娇笑着，仿佛胜利似的拉着我，和我一起几步也就走到了旧宅前。走到近处定睛看去，宅子更显得是破败扭曲，有些倾斜，仿佛那堆黑色被烧过的朽木随时会扑倒向我们一般。旧宅门口，一个大约40岁穿着一身灰色旧大衣的妇女似乎是导游，正熟练地给门口七八个饶有兴致的游人讲道，好了，这就是木墙街11号的历史了。300年前，一个可怜的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孩被认定是女巫，半夜被反锁在屋中，被大火吞噬，虽然房子的火被很快扑灭，但无一生还，也没有抓到纵火者。真的是女巫的旧宅？看着那烧黑的门廊柱，听着那妇女的讲解，仿佛火焰和尖叫的那个夜晚就出现在面前似的。小慧抓着我的手也紧了几分，在我耳边低声道，啊，居然是女巫的旧宅呢，那两个女孩好可怜的可反，我们要进去吗？看着眼前旧宅黑洞洞的门口，我心里也有些难以名状的惴惴，可是已经到了这里，我也不好打退堂鼓，只好安慰地说道，没事儿，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再说也不会有女巫的。正说着，前面那个导游似的微胖妇女看了看手表，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看着我们说道，好了，今天这是最后一次展示了，为了修缮这个历史建筑，费用是每人20欧国元，请大家把现金放在这个盒子里，好了，跟我一起来看看那段黑暗而神秘的历史吧。虽然听那些鬼屋的故事时常常抱着嗤之以鼻的心态，可是真的走入了那旧宅，走在空荡阴森的走廊，看着让人心里异样的餐桌旧床，听着分不清远近的滴水声，嗅到那混着腐败苔藓尘土和不知道什么的阴沉味道，仿佛那种恐惧就变得真实了。那恐惧就仿佛身后的阴影一般真实，就如同烧焦的木桌一般真实， 就如诡异的人像壁画一样真实，就如无光阴森的屋中透着凉意的空气一般真实。我虽然竭力告诉自己根本没什么女巫，但是那莫名的恐怖却依旧冰冷地爬上几倍。身边的小慧更是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抱着我的胳膊，蜷在我的身旁，大大眼睛中的好奇也越来越混入了更多的恐惧。那个导游妇女似乎相当熟知历史，在屋中、地下室、阁楼，带我们足足逛了有两个小时，也讲了两个小时。虽然我告诉自己根本没有女巫，但她描述火灾中的惨叫，旧宅中闪现的人影，远处邻居听到的夜晚响动，却不知怎么的，那些话在脑海中萦绕不去。我和小慧离开时，天已经全黑，没有了阳光，冬夜自然是愈发寒冷。我和小慧赶回了旅馆，草草地吃了些旅馆的晚餐，身体终于恢复了温暖。旅馆的房间倒是相当舒适和温暖，奶油色的地毯，木质的墙壁和家具，古典的落地灯和台灯。喝着红酒，小慧俏脸泛着动人的红晕，仿佛缓缓从下午那阴森的故事中恢复过来，又饶有兴致地看着下午在湖畔和古董店里照得的照片，和我聊着明天的出行计划。时间过得很快，和小慧的闲聊中我有些心不在焉，这是我和小慧第一次的旅行，虽然我们有了肌肤之亲，但是我还没有真正占有小慧。每一次褪去小慧的衣物，去欣赏触摸她那白皙娇嫩窈窕动人的身子，都让我煞费苦心。这一次我们在旅馆中共度一夜，应该就是我彻底占有小慧那让人向往的花境的机会了。可是事与愿违，大约晚些时分，小慧突然说起感觉有些不适，她本来清澈闪亮的美眸不知怎么变得迷茫和散乱，她仿佛半昏迷似的倒在床上，顾不得脱去衣物，拉过被子盖在身上，轻声娇吟着，可反，人家觉得好奇怪，头昏昏的，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凑到床前，看着小慧波浪的秀发中那美艳晕红的俏脸，关心地抚着她额头，问道，怎么了？是不是感冒？是不是穿得太少着凉了？不知道，好像不是，人家也不觉得的，别的，也许，只是太累了，又喝了红酒。小慧抿着红红的小嘴说着，那你头痛吗？嗓子痛吗？要不要吃些药？我带了一些的。我捋着小慧耳畔的秀发，关切地问道。好像也没有，不疼的。人家不想吃药吗？就是头晕。小慧轻蹙着柳眉。好，好，不吃药，我看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我用手心轻轻按上小慧白净光洁的额头，温温的，似乎也没有发烧的迹象。小慧抵抗力一直很好，又常年练武，虽然身子纤细高挑，但是可青春健康，一点也不纤弱。不知道，可反，你别担心，人家睡一会儿就好了。小慧娇声喃喃着，俏脸发红，疲惫地闭上了美眸，缓缓呼吸变得匀细。看小慧平静地睡了，我轻轻帮小慧脱下了靴子，坐在床边，伏在了床头。想到也许今晚又失去了征服我可人女友的机会，心底有些无奈，但在一天驱车的疲惫中也缓缓睡了过去。小镇的夜色很宁静，耳畔响起了水的声音，让我悠悠转醒。我还趴在床边，身上似乎是小慧给我披上的毯子，眼前是空空的床榻，而洗手间传来轻轻的洗漱声。目光扫向墙上的挂钟，大约是夜里十点了。小慧，你好些了吗？我舒展着有些麻痹的臂膀，关心问道。他洗手间轻轻被推开，小慧的倩影出现在眼前，她美艳的俏脸似乎又恢复了些神采，轻笑着道，西，别担心嘛，可反，人家已经感觉好多了，看到小慧闪亮的美眸，我心里踏实了不少。余光扫到她那黑丝裤袜紧裹的纤细长腿上，她黑色吊带连身裙领口半露出的雪腻丰乳上，我又忍不住有些心猿意马，可想到她身体刚刚好转，又不忍再欺负她。我带着复杂的心情走到小慧身边，握上她娇软如棉的柔仪，轻声说道，好了，我就放心了，应该就是累了吧。正说着，我正巧瞥到小慧的掌心， 心里感到一丝惊异，似乎有一团晕红。咦，这是什么？我说着摊开小慧的手掌，看见她那白嫩玉滑的掌心居然有一片硬币大的红印，鲜红异常。那红印既不是压迫而出的，也不像是疹子，那处的皮肤依然嫩滑，仿佛就是一层红色的墨汁渗入掌心，但小慧身上全是玉润白皙，除了几颗小小的红痣，根本没有任何胎记。人家也不知道，好像是今天蹭到什么颜料了呢。小慧嘟着小嘴说着。我凑近那红印仔细看着，疑惑地问道，似乎又不是洗不掉吗？人家洗了一下，好像没用也，而且洗手液用完了呢。小慧也疑惑而好奇地看着手心。我拨通了前台的电话，似乎又是那个50岁的老妇人接的电话。我本来说下楼去取洗手液，不过她却热情地坚持送上来。不久，轻轻的敲门声响起，而开门后那个温蒂矮胖的身影出现在门前。 Good night, 女士和先生，真的很抱歉不周，这是洗手液。哦，不会，麻烦了，多谢。我接过后简单说着。温蒂头发花白，发胖的脸上带着热情微笑，寒暄道，怎么样，今天在我们美丽的小镇上玩得开心吗？哦，还好，我们啊。还没等我说完，眼前的老妇人表情瞬间夸张地扭曲着，眼睛瞪大，突然尖叫着死盯着我的身后。干！这寂静夜晚中的叫声空寂的回荡，真把我吓不禁退了一步。怎么了？这个老太太鬼叫什么？我心里暗骂着，顺着她的眼光看去，正是我身后小慧手掌上的那个红斑。小慧被吓得先是愣了半晌，而转瞬也禁不住娇声叫了出来。啊！他一下死死抓住我臂膀，紧紧靠在了我背后，他本就白皙的俏脸更是被吓得煞白。我一手搂住小慧，安慰地说着，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又转向那个老太太，忍不住有些气恼追问道，有什么问题吗？诅咒？不不。温蒂低声喃喃自语着，满是皱着脸上带着一种疑惧，不过他又缓缓摇了摇头，一脸歉意地说道， Sorry,真是太对不起了，我有些老花眼了，别怪我，对不起，你们好好休息。温蒂脸上挤出些勉强的笑，就急忙退出了门，只剩下一脸疑惑的我和惊魂未定的小慧。小慧平日算是个大胆的女孩，偶尔也喜欢抱着我和我一起看看惊悚片，可是今天在这个死寂的小镇参观了那个阴森的旧宅，听了种种耸人听闻的故事，小慧似乎真的有些害怕，轻颤地抱着我娇声道，她说什么，什么诅咒吗？虽然那尖叫真着实吓人一跳，可是哪有什么诅咒，我心里暗想，边安慰着小慧，没有啦，宝贝儿，她有些老糊涂了而已，不用乱想的。我费力半天唇舌，终于让小慧踏实下来，她又去洗手间洗手上的红印，我就闲在一旁翻着今天小慧买的各种纪念品。我翻着什么小挂坠，就银币什么的，随口问着，怎么样，能洗掉吗？好像不行呀。可反，到底是怎么了吗？什么可恶的染料吗？小慧有些娇怨的声音传出。算了吧，也许过两天就好了，也许就是比较难洗掉的染料吧。我安慰地说着，手中就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玩具娃娃，那个娃娃不大，大约比手掌大一些，虽然很古旧，但是制作异常精细，还有淡淡的香味，圆圆的脸，红色的脸蛋，蓝色的连衣裙，手中提着一个花篮，花篮下面似乎是制作年份，有些模糊的印着17某某年。让我格外注意的是，那娃娃的黑色头发似乎是真的毛发，不知道是动物的还是人的。想到这里，真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小慧，这个蓝裙子的娃娃是你哪儿卖的？我对着洗手间的门随口唤着。哦，那个不是买的，是参观那旧宅时捡到的。应该是前面那一家人小孩掉的吧。小慧的声音传出。干，是在那旧宅中捡到的。我心脏通的一跳。我脑海中历史有些乱，那娃娃上印着17某某年。怎么会是其他游人的呢？难道真的这么邪门，是个古屋？真的和以前的女巫有关？我感觉脊背发凉，心里异常忐忑， 我定了定神，深吸了口气，暗自想到，不可能，自己怎么这么迷信，这个满是电子科技，充满 email 和网络的世界，怎么会有诅咒和女巫呢？估计这个娃娃不过是个商店里吸引游人的噱头，不巧被别的游人弄丢了吧。可是不知道是不是累了，还是刚刚睡觉着凉了，我也蓦地感觉有些头晕，看着昏黄的灯光下那娃娃诡异的笑脸，我心里也是越来越不舒服。我在旅馆二楼走廊尽头的阳台抽了根烟，让冰冷的夜风平静一下心情，回到房间中，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电视开着，不知放着什么黑白的旧电影，小慧脸色苍白的蜷在床的一角，她身边是翻着那本写有女巫历史的册子，她一脸的惊恐，大大的美眸闪着受惊小鹿一般的神色，正紧紧盯着一旁的沙发，而沙发中正摆着那个让人不安的娃娃。小慧见了我啊，的一声娇呼，一下冲下了床，扑到了我的怀里，呜咽着可反，别离开人家，那个娃娃，好可怕。怎么了？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能紧紧抱住怀中小慧那温热的身子。人家看到书里写的女巫的故事，害怕，然后就把那个娃扔出了窗外。可是我去倒了些水喝，可那娃娃又回来了。真的，人家好害怕，可反。小慧在我怀里颤抖嘤咛着。这怎么可能？我看着眼前沙发中那个诡异的娃娃，看着窗外那冰冷宁静的黑夜，真的感觉头里嗡嗡作响，背脊一阵阵发凉。真的会有诅咒吗？还是小慧她头昏了而已，做了个梦？别害怕，可能是你看错了吧。是不是你刚刚睡着了？做梦而已。我竭力安慰着小慧，可是想到温蒂的尖叫，漆黑的旧宅，那诡异的故事，就感觉窗外漆黑的夜色就藏着邪恶的圣灵，仿佛正侵入屋中，而我心里越来越不再那么确定了。可反，我不知道。人家又觉得头晕了，手上的红印也更大了。你帮我问问那个温蒂吧。他人好像很好，他不是说什么诅咒吗？也许他会知道什么的。小慧扶在我神色娇声说着，满是慌乱的眼眸向上望着我，眼角仿佛都带着泪花了。可是世上不会有真的诅咒的，我要不帮你找医生吧。我嘴上这样说着，可是身处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没有任何网络和手机信号，我心里也早不知所措了。求你了，可反。你去问问好吗？人家真的把那个娃娃扔了。不是梦。你把那娃娃带走。人家不想看见那个东西。小慧轻咬着红红的下唇，恳求地望着我，美艳的俏脸满是楚楚可怜神色。好吧。我只觉得六神无主，暗自咒骂真不该来这个可恶的小镇。可是眼前小慧这么害怕，我只好依着她了。我拿起娃娃迈步出了屋子，走到了楼下。那个叫温蒂的白人妇女就在前台低着头，似乎读着什么。我走近，清了清嗓子，用英语说道，抱歉了，我有个疑问。温蒂看到我似乎有些惊慌地抬起头，把手中的东西藏在了身后，然后脸上又恢复了和蔼和平静，说道，你好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个娃娃放着桌上，说道，请问你知道任何关于诅咒的事情吗？温蒂看见那娃娃下意识的身体退了退，然后望着我，脸上似乎又是关切又是无奈，缓缓地说道，先生，我真是非常的担心您，更是担心那个女孩，她是你的女朋友吧？我点着头。您一定听过镇上女巫的故事吧，但是就算为了那个女孩，您千万不要就把那些当成故事，否则以后会后悔的，您一定很关心她吧。温蒂发胖，脸上满是关切，语重心长地说着。她对我很重要。想到小慧，我心里不禁又紧了几分，不由得想起以前家里老人讲的古话，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莫名的慌乱的，也不知道该相信些什么了。我只是个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如果您真的想知道更多，如果您想帮那个女孩，就请您去问老安妮吧。他说着递给了我一张名片，继续说道，他人很好，那个女孩真的陷入了麻烦的，真的。我接过那名片，看着上面的字，心里异常慌乱，头也晕晕的，默默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深夜的小镇漆黑异常，没有路灯，又或路灯已经全都损坏了，夜里只有零星的屋子还亮着灯，在这冰冷的夜里已经分不清远近。四周只有浓浓的夜色，显得阴森可怖，仿佛有什么不祥的东西蜷缩在其中。我也不敢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是灵魂又或是诅咒。我也不敢相信这些会发生在这发达的幽国，但是在这个偏远死寂密林环绕的小镇，似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本想劝小慧一起尽快离开这个小镇，可小慧那么惊慌，那么坚持一定要去见那个老安妮。我费尽唇舌说不过小慧，而且我也不敢说一切都没什么，因为我心里也没有底儿，我们就只好迈入死寂冰冷的夜色，向名片的地址摸黑前进。小慧不知道是不是头昏还是害怕，一直紧紧地伏在我身上。我搂着她，用手机上的灯光勉强寻找着道路。好在小镇不大，不久我们终于找到了名片上的地址。那是和镇上主街平行的一个小巷，似乎也是满是商铺的街道，但在这漆黑的夜晚也看不真切。那地址也是个店面，门口挂着一个霓虹灯的招牌，上面是一个手心有眼睛的手掌，昏暗的灯光照在橱窗上，但里面有厚厚的窗帘，而窗帘外一个牌子上写着毒水晶球、掌纹、命运等字样，而屋中传来一种奇异异香的音乐，混着不知名的笛子和弦乐的声音，让这夜色更加的诡异了。这里就如同是算命骗钱的地方，我心里暗想着，我用目光询问着小慧，可小慧却对着门努了努嘴，我只好按响了门铃。半晌，一个穿着暗色长裙的白人中年妇女打开了门。我们。我用英语解释着眼前复杂的情况。It's okay. 那个妇女瘦瘦脸上展现出和蔼的笑，你们需要帮助，老安妮知道，她在等你们，我是卡亚，她的助手，请跟我来。Oh.这个妇女还不是老安妮，她说的只是套话吗？还是那个老安妮真的知道我们会来吗？我心里乱想着，疑惑地低声问着小慧，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些吗？小慧的头昏似乎又重了，美眸中透着迷离，但是她却异常坚持，伏在我身边，仰望着我，有些娇嗔地说道，可凡，你相信人家吗？人家真的感觉不舒服，你不知道。人家真的感觉很奇怪，也许真的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呢，你不在乎人家吗？女人的单纯和倔强有时显得可爱，有时又显得固执而愚蠢。但是我爱着小慧，她又是那么一个青春美艳的鄙人，我心里有些无奈，但想到在幽国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也只好依着她了。好吧，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一片漆黑，感觉头也更是昏了。虽然心里满是忐忑，但还是和小慧一起进了屋子。门廊内是闪亮亮片和珠子串成的门帘，里面灯光是奇异的昏红色，屋里温暖干燥，有着让人舒适却又嗅着奇怪的香味，仿佛发霉的花或是木头。走进屋子，就像一个典型的算命神婆的房间，中间是个铺着华丽红色丝绒的桌子，上面摆着盖着丝绸的水晶球，另一侧一个金色的盘子中有着几张塔罗牌。桌子两旁是两把椅子，而除此之外，屋中就堆满了一人高的各种杂物，仿佛是书籍，以及一堆纸箱，但是这些杂物又都被暗红色的布料盖着，加上昏暗的灯光，根本看不真切。屋中回响着那奇异的音乐，我和小慧在那个瘦瘦的老妇人卡亚指引下把外衣挂在了屋角，然后她掀开了那桌子后面的一面丝绸式的幕布，露出了里面一面厚重的铁门，微笑着说道，来吧，到这里来，大通灵老安妮在等你们。里面的房间也是一样的昏暗， 满是香味和昏红的灯光，不过里面房间却空旷了很多，大约如一般的客厅大小，但没有任何家具，暗红色的地毯，没有窗户，四面墙壁挂着的红色布料以及复杂图案的土耳其挂毯作为装饰，两侧的墙壁是相对的两面大镜子，影子相互反射，无穷无尽，衬得屋内的景象奇异而诡异。屋中中间叠放着几个红色的毯子，而中间坐着一个穿着黑色连身长裙半露着干瘪乳房的老妇人，她比那个卡亚更瘦更老，仿佛有着墨西哥裔或印第安人的血统，长脸棱角分明，肤色暗红，满是丑陋的皱纹，一头混着白发的黑色卷发，想来这个老安妮年轻时就应该相当丑陋，现在大约六七十岁的样子更是有些吓人。但是除了这些，这个有些丑陋的所谓通灵人倒的确给人一种威严冷静，有着某种超越常人的感觉，不知道是他那眼睛放出的摄人光芒，还是屋中光影造就的错觉。啊，你们带来了不祥，可诅咒，是的，恶毒的诅咒，让人担忧呀。他的声音相当的沙哑，但那英文透着一种权威，就仿佛是备受尊敬的长辈一般。老安妮嘶哑地说着，她站起身，消瘦的身形十分高大，驼着背似乎都有一米七几的样子。她走到了小慧身前，吓得小慧不禁退了小半步，不过老安妮轻轻抓住了小慧的手，缓缓说着，威严的声音中透着一股长者的和蔼，别怕，别怕，可怜的女孩，我看见，你来自神秘的东方，对，你出生在一年之春，心底温暖而善良。刚刚来到这片土地不久吧？是，你怎么知道的？小慧有些颤抖的娇声说着，虽然眼中还是有着惊慌，但是也有了一种惊奇。当然，老安妮知道很多，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的。老安妮满是皱褶和老人般的脸上展现一丝和蔼，轻拍着小慧连身裙外那雪腻的香肩，接着说道，小姑娘，放松，这样我才能帮助你。小慧点了点头，神情也镇定了一些。好，就是这样，我看到，你本来有幸福的家庭，但是，被小人所害，是的，我知道，他们遇到了麻烦，而且必须和你分开，哎，可怜呀。那老安妮沙哑地继续说着。真的，那他们会不会平安？什么时候能平安？请你告诉我。小慧连连点着头，眼中的光芒由惊奇转为关切，盯着眼前丑陋的老妇人，有些心急的娇声问着。放心，放心，一切会慢慢好的，不过，眼前，你先要摆脱自己麻烦。老安妮苍老的脸上挤出和蔼的神色，安慰地按着小慧的柔仪，闪亮的眼睛上下扫视着小慧。天，这个老神婆真的说对了。她知道小慧生日的季节。能知道小慧家里的事情，还是说她只是猜的吗？可是猜的能有如此准确吗？难道真的有女巫诅咒吗？我站在小慧身边，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异常的乱，而嗅着奇异的香味，听着萦绕的音乐，更是感觉有些头昏不适。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什么麻烦？小慧担心的娇声问着。你已经被恶毒的诅咒，它会给你生命带来的危险，对，血红的，阴险的，毒蛇一般的诅咒。此外，它还会让你的家人受苦，它成长之后，会给你的至亲带来更大的不幸。老安妮盯着小慧，用她那沙哑的说着，可怖的声音加上她那闪光的黑色眼睛，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女孩子本来就比较敏感，她又是那么在乎她的父母，听到这样的危言耸听，他仿佛根本没有心思去想真假，完全被操纵一般，立刻变得惊慌失措起来，他娇躯微颤，不禁抓上了老安妮的衣角，紧盯着眼前的老安妮，慌乱地喃喃着，那，我该怎么办？天，我父母会怎么样？让我想想，让我想想。老安妮仿佛突然陷入失神，低下头，放开了小慧的手，兀自退了回去，喃喃自语起来。那个卡亚走了过来，和蔼地说道，你们别担心，老安妮会帮你们的，不过，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不过，这会有一些花费的。 听到这里，我不禁心中一动，刚才那老安妮的种种话真的让我相信他有些特别的本领，可眼前卡亚的表现又仿佛是为了骗些钱财而已。可是想到那诡异的娃娃，小慧手心的红印，我又不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呀，我心里异常的乱，也想不明白。我本来还打算和小慧商量一下，可小慧却急切而担心地抢着说道，那需要多少？我们带的现金不多，只有卡。他似乎已经完全相信了老安妮的每一个字，立时打开手包，拿出精致的钱包，把里的现金全翻了出来。卡亚和蔼地笑着，不客气地一把拿过小慧手里的那大约1000欧元，说道，这些差不多够了。好了，请你完全地相信老安妮，她最热心，最爱帮助人的了。哎，女孩子就是迷信，美若天仙的小慧也不例外。那是我为了这次旅游取的钱，放在小慧那里而已，看到卡亚熟练地把钱全拿走，我又是无奈又是不知所措，面对诅咒又涉及小慧的亲人，我怎么能阻止？而且事已至此，我怎么去阻止？我的头也晕晕的，感觉口干舌燥，想说些什么，可终究什么也没做。卡亚拿着钱闪身出了屋子，只剩下我和小慧不知所措地站在四面满是挂毯红布的房间，而眼前那个老安妮低沉地嘟囔着，低着头踱着步。片刻，老安妮开始围着我和小慧踱步，嘟囔着不知什么东西。突然她抢过我手中的那个娃娃，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房间中央的一堆垫子上。而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娃娃居然开始燃烧，放出淡淡的蓝色火焰，而且竟然脱离了老安妮的手，浮在了空中。燃烧的娃娃的影像就在房间的两面镜子中反射出无数的幻影，那景象异常的怪诞。干，这是什么？我不禁愣在了当场，仿佛我这一辈子的人生观都被颠覆了。这是真的吗？屋中极暗，我竭力盯着眼前，那娃娃就真的诡异地飘了起来。四周又黑又静，飘渺的音乐似乎变得很远，奇怪的香味让人头晕，而眼前的景象让人全身都止不住发冷。我身边的小慧也更是紧紧地伏在了我身上，仿佛失去依靠她就会立刻摔倒一般。老安妮坐回了叠着的垫子中，威严而沙哑的声音响起，从现在开始，你们要配合我，不要发出大的声音，不要质疑，驱除诅咒，是很危险的，很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你们听懂了吗？我被这诡异的小镇，冰冷的黑夜，还有眼前的奇景所慑，不禁暗暗觉得，也许真的有诅咒，也许这世界上真的有我说不出，解释不出的东西。我只感觉心里发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吞了口涂抹，勉强点了点头。我身边的小慧似乎早没有任何怀疑，点着拳手，大大的美眸中混着信任和急切。好，我要说明，眼前，这是一个巫毒，一个可怕的古老的诅咒，诅咒已经被附着在这个女孩的手上，伸出你的手，小姑娘。老安妮正色说着。小慧点点头，乖乖地平伸出白嫩的手掌，向上展现着那红色的印记。好，现在，你独自走到我面前，一直抬着手，老安妮说着，将手放在了小慧手背下大约几公分的地方。好，你是不是手心发热，越来越热，这是那诅咒在抗拒我的法力。是。小慧站在屋中，眼神中满是敬畏的娇声说着。现在，我要开始了，你是不是感觉身上有些麻木？老安妮眼睛闪亮。是呀，怎么办？小慧蹙着黛眉，美轮美奂的俏脸上满是焦急。别担心，放松。我站在一旁，只看到小慧完全被老安妮所操纵。我心底异常的疑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小慧手下的红印，之前的，眼前的异象。也许，这是真的仪式呢？好，那现在，那男孩，你虽然也被诅咒所影响，但是只要驱除掉女孩的诅咒，你就会无恙。不过，你在这里会阻碍仪式的，请你先出去，直到仪式完成。老安妮沙哑威严的声音说着。这，我有些犹豫，虽然我将信将疑，但让小慧离开我的视线，我本能的还是有些担心，对着面前的小慧低声问着，慧真，你没事吧？ 嗯，没关系的，你放心。小慧回过低声喃喃说着，她那美艳的袖叶上带着晕红，不知道是屋中太过温暖，还是她头昏的症状又加重了。那，你有什么事情就叫我，我就在外面。我压低声音说着。请安静，安静的离开，不等我多说，老安妮的声音催促着。小慧望着我秀眉一皱，娇嗔的嘟着小嘴，低吟着，快走吗？可反，我会照顾自己的啦，老安妮会帮我的。嗯，那好。我无奈而尴尬的应着，心里有些气苦，小慧怎么如此就相信了这个老妇人的话，反而对我这个如此关心她的男友会来呵去的。我也没有办法，毕竟眼前的情况是如此诡异。最后扫视了下屋子中间，那娃娃依旧诡异的燃烧着，四周空无一物，没有窗户，也没有别的门，料想这个老神婆也不会有什么危险，而且也许她真的能帮小慧呢。既然小慧这么相信她，我也劝不动小慧，那也只有先离开了，反正只有一步之遥，有什么事情再闯进来就好了。哎，我乱想着，嗅着奇异的香味，我感觉头晕脑胀，只好看着小慧的倩影，心情复杂地退出了屋子。屋中异常的热，面对站在一旁的卡亚，我心情烦躁，可却一直打着哈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疲惫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当我悠悠转醒，发现屋子变得有些寒冷了，卡亚已经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看看手机，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已经夜里11点多了。我走出走廊，发现原来大门开着，我走到门外，让冷风驱走睡意。看看四周，除了门口霓虹灯外，四面一片紧密漆黑，只有冰冷的风声，仿佛整个小镇已经被黑暗吞没，而这个小屋就如同已经与世隔绝。现在我和小慧正在热恋期，恨不得天天和她在一起，看着她那九天仙女般的绝美容貌，轻触着她那玉枝琼膏似的雪腻娇肤，任由她青丝拂面，嗅着她那如麝如兰的少女幽香，仿佛时间凝滞，俗世间一切都不重要了。可现在想到小慧被隔在另一个房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和一个怪诞的神婆在一起，又也许受了什么诅咒，我心里异常的担心。我急速的在屋中踱步，心里仿佛热锅上的蚂蚁，那个老神婆会不会伤害小慧？小慧真的中了诅咒吗？驱除诅咒会不会用火烧？诅咒真的能被驱除吗？听闻过有些老巫婆会吸少女鲜血延长寿命，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事情？我忍不住掀开丝绸的幕布，凑近门去听屋内的声音，可是木门似乎相当厚实，四周又都贴着橡胶装的包边，闭得十分紧密，只能勉强听见屋中隐隐的话声，却异常轻微。我担心打扰所谓的仪式，但是还是大着胆子推了推门，可是门似乎是自动被锁上了，纹丝不动。可恶，居然锁住了，我心里暗骂着。越是不知道里面的状况，我越是心急如焚，在屋中又转了几圈，又再次回到门前，用了用力，自然是没有用处。我把耳朵贴在门上，可也听不到什么，由于我贴在门上，眼睛就看到了幕布的尽头，而那里居然还有另一扇门。我异常的好奇，谨慎地看了看四周，钻进了幕布和墙面间，凑了过去。那门也是极其厚实的铁门，关得很紧，但是似乎没有锁。卡亚是不是在里面？这里是不是卡亚放钱的地方？这样闯进去会不会不好？我心里忐忑而不安，但是又抑制不住心中的焦虑，我只好暗自安慰着自己，只要不发出声音，小心些应该就不会打搅仪式的。我咬了咬牙，用力推了下去。赤橡胶和木门摩擦发出一声轻响，门被推开了，我小心地向里面张望，还好空无一人。我凑近门半个身子，发现屋子相当的狭长，却比走廊还要窄一半，异常昏暗，只有一面窗户透出闪烁的灯光。我定睛看去，发现屋子似乎是被特意隔出来的，隔墙异常的厚重，而那个窗户也不是什么窗户，竟然是一面厚厚的透明玻璃，而里面竟是老安妮的房间。更让人奇怪的是，那厚厚的玻璃下面一根简陋的电线连着一个音箱，而里面正传出老安妮沙哑的声音，好，这是净化的仪式，灵魂洗涤的作用。干， 这里竟然有这么一间暗阁，而还有一面用来窥视的镜子。这里绝不是算命这么简单的地方呀。我立时担心起来，关上门，冲入极窄的暗阁中，眼前的景象真让我的心脏痛。的一声撞上了我的胸膛。那房间的灯变得明亮了不少，但是几束光线却都集中房间的中央，四周依然昏暗，仿佛故意让人看不清四周。而中央，之前那个娃娃已经被烧得焦黑，却依然在空中飘动燃烧。光线中，那个老安妮全身赤裸，侧面对着镜子，满是皱褶的身体和干瘪的乳房屁股，异常恶心。小慧就小母狗似的跪在老安妮面前，她那玲珑雪白的上半身已经完全赤裸，而且似乎还涂满了某种类似润滑油似的液体，她的美艳绝伦的俏脸就伏在老安妮的胯下，正用玉手托着老安妮的下体。让我无比震惊的是，老安妮的下身竟然勃起着一根雄性的肉棒，不是塑料或橡胶，而是一根20厘米长，棕黑粗大，带着一个鸡蛋般的龟头，垂着丑陋的肉囊，勃起胀大的男性生殖器。干！这个老安妮竟然根本不是什么老夫人、老神婆，她竟然是个老神棍。那裙子、乱发、沙哑的声音，全都是骗人的把戏，这一切全都是骗局吗？我本来将信将疑，可小慧已经被她骗得服服帖帖的，现在就半裸的跪在她胯下。可恶！都怪我太大意，竟然被这小伎俩给骗了。而小慧又是那么单纯，那么轻信，被那老神棍抓住了迷信和家人的弱点，她竟然如此简单的被摆布。现在小慧就跪在我面前1米的地方，跪那个老神棍面前，她那异常白皙的仿佛刺眼，格外娇嫩，仿佛吹弹可破的肌肤就暴露在空气中，清晰异常。她的黑色连身裙、黑色的蕾丝胸罩还有小靴子就丢在角落，就剩下他那紧身的黑色裤袜，里面的黑色丝质小内裤包裹着他修长笔直的玉腿和高高的撅在半空饥渴至物的翘臀。小慧如云如瀑的秀发散在他玉润的肩头，他俏脸晕红，清澈着维纳斯般完美的秀液，大大碱水双瞳中闪着几分担心几分害羞，可他还是拖着那老神棍带着老人般的粗肉棒轻轻抚着，有些犹豫嘤咛着，这样真的好吗？我男友他还在外面，这是仪式的一部分吗？可恶！我看着眼前的一切，眼看自己青春靓丽的女友就要被那个60-70岁的老神棍骗色，再也顾不上惊扰什么仪式，用力捶着玻璃大声吼着，小慧，小慧，别相信他，别他，他是个骗子。小慧的目光转向了我的方向，我心中一动，小慧听到了我的声音。可是小慧轻颤的嘤咛声从音箱中传出，那是什么声音？好奇怪啊，好像墙在震动。干！这面墙似乎是厚重的水泥，竟然透不过声音。老神棍也转向墙，冷静地说道，是黑暗的灵魂束缚在被诅咒的玩偶里，现在要通过镜子进入这个世界，不要去听，否则就会被迷惑。小慧认真地应允着，又低下了拳手，看着玉手中那根丑陋苍老的生殖器。可恶！我立时想到，现在屋中的镜面上就反射着那燃烧娃娃的影子，小慧根本看不到我，而她又听不到我呀。我看向玻璃中，那60-70岁的老神棍似乎对着我这边得意的一笑，然后低下头，用他那尖锐又沙哑分不清男女的声音说道，我们必须身体和灵魂统一，可这样在这神圣油膏的帮助下才能真正通灵。小慧抬着有着精致而完美侧影的拳手，眼眸中满是复杂的神色望着那老神棍，他挺着玉背，胸前那一对浑圆饱满雪白丰腴的3-5D美乳垂在身下，却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球形，大得让人炸舌，鼓胀得让雪腻的娇肤都透着淡淡的清落，加上那一点粉嫩晶莹的俏丽乳尖，简直让人目眩。可眼前那个丑陋干瘪的老神棍就伸出枯干的手指，抓上了小慧那满是粘液的乳峰，揉搓着那丰美的乳肉，同时沙哑地说着，放松，不要躲避，这是仪式的一部分，放松。 小慧俏脸愈发娇红，仿佛熟透了苹果似的，她咬着樱唇，娇怯但又配合地低下了拳手。干！看着我那青春靓丽的女友，就在眼前让这么一个老头玩弄她那丰腴白嫩，我才染指不久的乳房，我心里又怒又气，可又有着异常的刺激。可是，我可不能让这老神棍就这样欺负小慧啊。小慧！我大叫着，猛烈地一记锤上那玻璃，可是砰的一声闷响，那仿佛是钢化玻璃，竟然纹丝不动，而屋中的小慧似乎也听不到任何响动。而眼看屋中，那老神棍已经满足地放开小慧那绵软雪腻的乳肉，挺起了带着恶心体毛的干瘦腰杆，两步绕到了小慧身后，手向小慧那纤细腰肢上的黑色裤袜抓了过去。同时，音箱中传出老神棍依旧好似威严和蔼，那虚伪的声音，开始仪式最后的部分吧。可恶！怎么办？这面玻璃竟然这么结实，只能从屋门硬闯了。我没有时间思考，拔腿就冲向门口，可用力一拉，门竟然被锁住了。干！这门是怎么锁上的？我低头在黑暗中费力地看着，只有一个门把，可看不到任何钥匙孔。我退后两步，用尽全力向门上撞去，可是我只感觉全身散架一般疼，可那铁门根本是纹丝不动。妈的！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小慧怎么就一步步陷入了这圈套呢？我冲到那玻璃前，无奈地捶砸在玻璃上，看着屋中的一幕，只能暗自祈祷小慧能不要被那可恶的老神棍所骗，能及时清醒，给我些时间，让我想办法出去。音箱中正传出小慧娇怯犹豫的声音，别，能不能，不要这样，嗯，有没有别的办法，嗯嗯，我们不该这样，嗯，求你了，嗯，我要留给他的，不能呀，嗯。我看向屋中，几束灯光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清晰。我美艳绝伦的女友就仿佛一头翘臀抚腰的小母狗，小臂和膝头着地，跪立在屋中的垫子上。他膝头紧并，两条格外修长的玉腿羞怯地跪成内八字儿，黑色的裤袜和丝质内裤绞在一起，被扒在雪白的大腿中间，让他那两瓣白嫩嫩、肉嘟嘟的娇俏屁股蛋暴露在外，高高的撅着，姿势异常淫艳。小慧离我也就一米多的距离，她的每一寸冰肌雪肤都是那么清晰，而她雪白腿心光洁娇嫩，没有一丝毛发和色素的沉淀。夹着的那泛着晶莹水光的酥粉蜜缝格外惹眼，仿佛触手可及。眼前她那雪白的耀眼的身子和她那如云如瀑的乌黑秀发，还有紧裹着她模特般修长玉腿的黑色丝袜，形成异常诱人的对比，看得我全身发热，下体一下就硬了起来。可是现在站在她身后挺着上翘生殖器，随时准备提枪上阵的，却不是我这个男友，而是一个六七十岁干瘪丑陋，长发花白，一身稀疏黑毛和老人般的墨西哥裔老神棍。干！小慧的第一次难道就要这样眼睁睁被这个老神棍夺走吗？我咬牙站在玻璃前，心中仿佛灌着滚烫的铅水，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我已经和你讲明了，嗯，这个诅咒异常的邪恶，必须要灵魂和肉体的最深结合之后才可以驱除的，嗯，而且仪式已经不能停止了，你之前不是同意了吗？老神棍舔着嘴角说着，眼睛死盯着眼前小慧那曲线完美余润翘挺如同白嫩蟠桃似的粉臀，扶着她和她年龄毫不相符的大肉棒顶着小慧粉嫩湿如的血口外，另一手把小慧身上的粘液在小慧腿心涂抹着。可是你没说要用，嗯，要用你那里插进来啊，嗯，你这就是骗吗？小慧羞憨地抻着，侧过晕红的美艳俏脸，一只白皙的藕臂向后，用玉手轻轻挡着老神棍肉棒的侵入。对，他就是个骗子，他就是骗子。我虽然知道小慧听不到，但还是喊了出来。我心中异常紧张，只要小慧能想明白这是骗局，那个老神棍如此苍老，八成也不能对小慧用强，也给我一些时间好想办法弄破这玻璃啊。我边想边摸索着身上，寻找着什么硬物能打破玻璃。听小慧说她骗，那老神棍可是丝毫没有慌张的样子，依旧用那满是权威 又透着虚伪关心的口气沙哑地说道，这是必须的过程，可我已经尽力和你讲明了。嗯，在你之前吃入我通灵神杖时，你应该已经明白的。嗯，他必须进入你通灵之穴才可以。干，他什么通灵神杖？明明就是他那根满是老人般的恶心鸡巴。可恶，在我进这里之前，小慧就已经帮他口交了，这回可亏大了。我女友奈仿佛口吐仙轮的谈口竟然含过这老神棍的恶心鸡巴，小慧竟然已经被欺辱过了。想到这些，我仿佛肺都气炸了，可是让我不敢相信，我心底竟然有股奇异的兴奋，我不敢乱想，翻出口袋的钥匙，奋力向玻璃上一下下的砸去。可是人家的那里要留给我男友，能不能以后再进行这个仪式。而且你之前真的没有说明白吗？小慧犹豫的嘤咛声从音箱中传出，她轻抓着那老神棍的手腕，有些迷离的眼眸恳求地望着那老神棍，勉强抵抗着。 You know, 这个诅咒的巫毒就是对处女施展的，必须要在第一次进入通灵之处时破除。老神棍吞着吐沫沙哑地说着，他似乎毕竟年纪有些大，似乎有些坚持不住，一手抓上了小慧柔滑雪嫩的臀肉，一手揉起他自己的鸡巴，让那肉棒保持勃起的状态。干，这个老神棍真能乱讲呀。小慧，你可千万不要信呀。我心里暗想着，费力地用钥匙敲打着玻璃，可那玻璃被划出些痕迹，却还是没有破损的迹象。你刚才都没有说这些啊。你乱讲吗？小慧眼眸迷离，半裸的白嫩娇躯似乎也有些发软，但她还是有些娇恼地撑着，俏脸晕红，藕臂轻抬，雪乳摇晃，挣扎着想要起身的样子。好，小慧好像开始怀疑这个老神棍了。她被这个老神棍看光也就罢了，我就当是她在沙滩上走光，被骗的帮老神棍口交我，虽然感觉万般无奈，可眼下也只能忍了。可是我这青春靓丽、楚楚动人的女友，那位被开垦过桃源密洞的第一次，可一定要属于我呀！天呀，上天保佑呀！我可是真心爱着她，要一生照顾她，和她同浴爱河，和她白天偕老呀！我心中仿佛又燃起了希望，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下下咔咔地用钥匙猛凿着玻璃。看着小慧马上就要起身的样子，那老神棍居然丝毫没有乱了阵脚，真的骗人的老手。他抢先小慧一步退了开去，一副冷冷的样子，捡起地上的衣物，沙哑的声音平静地说着，哼，这个仪式是自愿，你也必须配合，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不在乎你父母的安危，请你立刻离开吧。你看手心那红印是不是变浅了？老神棍这么冷冷的一说，小慧立时有些犹豫，她跪在毯子上，直起雪腻白嫩的身子，摊开手掌，那红印真的变小变浅了。她美眸闪乱，迟疑的娇声喃喃着，是，可这说明什么？当红印完全消失时，而诅咒如果没有被破除，那可怕的巫毒就再也无法解除，最可怕最痛苦的灾难就会降临在你和你最亲的人身上，反正现在仪式也被干扰了，嗨嗨，你赶紧离开吧，尽量去陪他们吧。那个老神棍充满权威的声音平静地说着，他的神态仿佛又恢复成超脱的通灵人一般。干，这个老神棍不会是用欲擒故纵的伎俩吧？小慧可千万不要就范呀。听到老神棍说起他的亲人，说起那可怖的诅咒，小慧那带着迷离的美艳俏脸上又浮现出哀怨、担忧、挂念的神情，她似乎忍不住娇声问道，大通灵，那还能继续仪式吗？对不起，我会配合的。不，不会吧。小慧，怎么这么傻？我脑海一片混乱，更疯狂地砸起玻璃。玻璃发出咔咔声，似乎能勉强传到屋中，那老神棍对着玻璃说道，你看，被封印的巫毒已经迫不及待了，你知道这个仪式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损害，现在已经被打扰了，很难再继续了。可恶，这个老神棍还继续演戏，还用我凿出的声音说事儿，怎么办？我不知道是该停还是不停呀。不求你了， 大通灵，求你，我错了，我保证，我一定会配合的，求你了，用你的通灵神杖帮帮我吧，小慧呜咽的娇声求着，看着老神棍冷漠的样子，他似乎立时慌张起来，跪在地上爬到了老神棍身边，急忙摘下耳环，放在地上说道，这是铂金和钻石的，也算作费用好了，求你了。老神棍就站在镜子前，眼前这一幕离我不到一米，小慧说着，仿佛女奴似的百般谦卑地跪在了地上，紧紧闭上美眸，晕红的美艳俏脸上羞怯又混合着诚惶诚恐的神情，樱唇吻着那老神棍的脚面，白皙的藕臂和光润的膝头撑着身子，上身贴伏在地面，白皙纤细的柳腰用力压低，把她白皙丰腴乳球挤成扁圆的乳肉肆意。她那肥美鱼润又不失结实翘挺，多一份咸肥少一份咸瘦的白嫩丰臀就竭力的高高翘着，曲线是惊人的美，格外惹眼而野艳，而她雪润的腿心就夹着一只宝腻白嫩的肉背，柔软肥厚，光洁紧实，仿佛是那边鲜嫩而极富弹性，而中间那溢着晶莹水露的蜜缝又是极嫩极小，仿佛两片小花瓣，酥酥粉粉，紧紧闭合。天，眼前这一幕就在不到一米的距离，我青春靓丽的女友那迷人的蜜洞让我朝思暮想了一年，现在就仿佛任人采摘一般，可是一墙之隔却是一个老道能做他爷爷，丑到让人皱眉，拉丁和墨西哥什么地裂混血的外国老神棍挺着鸡巴得意地站在了他身后。小慧别，我叫着，可声音却越来越无力。你想明白了，一定要跟随我的指示，否则可诅咒对你和亲人的危害将无法阻止。现在仪式被打扰了，我只能尝试一下了，你确定了？老神棍故作犹豫地问着。我确定，但是这里的事情，你不要告诉我男友。小慧仿佛最后下定了决心，紧闭着美眸，咬着红润的下唇，俏脸紧紧贴着地毯。小慧，你怎么那么轻信，那么好骗，之前为什么不把身体给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小镇？为什么要执意来这里？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又气又怒，又怨有无奈，我只觉得全身发冷，胸口仿佛被堵死，无法呼吸，想挪开眼睛，可是不知道怎么又无法移开视线。好，我知道，那仪式开始了。老神棍用那满是威严的声音说着，可是他站在小慧身后，扶着小慧白皙浑圆的臀丘，揉着她越挺越硬的老鸡巴，舔着干瘪的嘴，小眼发光，脸上深深的沟壑扭曲着，满是得意的淫笑，露着他那黑黄不全的牙齿。老神棍分开干瘪的腿半蹲着，把鸡蛋大的紫色龟头顶在小慧白皙的腿心，缓缓下压，一点点挤开小慧那两本紧闭的湿滑肉瓣，向里面那紧窄异常的娇腻肉穴中顶去。晶莹的汁水被那龟头从小慧的血口中挤出，大龟头没入一半的时候仿佛被什么所阻止，而老神棍双手紧紧抓着小慧雪白的臀瓣，大拇指使劲掰着，腰杆使劲一挺，嗤的一声，伴随着小慧啊的一声凄艳娇呼，带着老人般的粗肉感破门而入。这一切就在我眼前，是那么真实，那么清晰，我那美艳女友高高撅起的雪臀就斜对着玻璃，一臂的距离连她粉嫩雪口那娇小花瓣上极小的酥粉肉褶都看得一清二楚，而她那娇腻紧小的桃源蜜洞的第一次本该属于我这个男友，可现在她却被一个六七十岁的外国老神棍骗了，她那未受开垦的细嫩肉腔一瞬间被那老神棍的粗大肉棒撑挤插入，从未被触及每一寸娇腻肉穴都被硬物填满，恣意抽插。我感觉脑子一片混乱，无法形容的气恼中却又一股奇异的兴奋，我只感觉下体挺立，我迷茫地把手放入裤子中，看着眼前心爱女友被那老神棍开包的一幕，看着我女友那本该在我胯下的白嫩玉体被满身是老人般的干瘪老头用大鸡巴淫玩的淫迷现场，大力地揉搓起自己的鸡巴，